天父上帝，我主耶稣基督为着我们受苦受难，求你这时真理圣善的灵将我们带到这世的当中，愿你再一次借着你在爱子身上所做的事、所表明的事向我们说话，你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再打开马太福音26章，我们从57节看到第68节。马太福音26章57节开始，那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云。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借着大祭司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控诉，他说了健忘的话，或者说他说了亵渎的话，这个角度我们来了解耶稣基督受难的整个事情的过程跟这个意义。主耶稣基督受难钉十字架，我们一般上都只是从保罗的角度、保罗的讲解、保罗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解释来了解。比方说我们说耶稣受在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死，是为我们献上做赎罪祭，这些都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才能够看到的。但是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困难。你从每一本福音书，主耶稣从这个进耶路撒冷开始的那一个事情，也就是耶稣一生中最后的七天的事，你注意福音书所陈述的，他只交代事情的过程，偶尔可能有一两句话提供一点点关于这事情的一个所谓的意义，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没有再更加详尽，不像保罗讲的这么的详尽。所以如果我们不从保罗的这个帮助来看的话，我们要按照福音书本身来呈现耶稣受难的过程，你说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们能够感到什么？你说福音书本身要表达什么？我想福音书本身也有福音书要表达的，因为耶稣受难的这个事情，它所承载所包含的那个意义太过丰富，太多的多，而保罗针对他所面对的这个群众跟当时的人，他把这一部分的意义呢表彰了出来。但是福音书要表达的呢是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按照马太，我们紧跟着马太所提供给我们的，我们设法呢从马太本身所呈现给我们的来去感受、去领受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所谓大祭司，法利赛人文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在主耶稣的那个时候，他自己的民族同胞当中最德高望重，身份地位非常的受人尊重的一群人。犹太人这样一个民族很特别，尤其是来到耶稣这个时代，他们虽然是亡国了，但是呢，他们作为一个民族，那种民族个性，那种民族性，那种一种民族的那种色彩，那种定位是非常的强烈跟清楚的，就是他们呢是一个信仰耶和华这一位旧约上帝的一群人，而他们的整个存活的许多的那个平常生活的动作气息，跟他们怎么样子过日子，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宗教对我们来说，我们记得的时候就来，不记得的时候就忘了，那么需要的时候呢抱佛脚，不需要的时候呢我自己打理我自己的事。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每一天每时每刻，他们的整个这个存活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跟他们的宗教信仰分不开，尤其是在耶稣的那个时候。那是因为他们经过亡国五百年之后，他们深深知道，他们之所以会亡国，他们之所以会遭遇两次的亡国，那是因为他们悖逆，因为他们呢背叛他们的这个上帝耶和华，痛定思痛，再加上呢他们当中的宗教领袖，包括法利赛人，都有很大的贡献，不断的引导百姓，不断的呢这个帮助百姓呢做一个虔诚，做一个要忠于耶和华的一个民族。法利赛人也就因为在这种背景底下产生的，他们呢比谁呢都更热心呢要遵守上帝的话，所以法利赛人开始出现的时候，来到主耶稣时代，他们败坏，但是起初的时候，他们是维持犹太纯正信仰呢其中呢一组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他们曾经在罗马人的这个逼迫底下，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文章，至少有800位左右的法利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呢不是第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妥协，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这个对耶和华上帝的那种忠心，因为以前老祖宗犯的错，他们现在呢是要尽量的，不愿意呢再一次犯这样的一个错。这样的一种民族个性，在耶稣的时代的犹太人，我们可以说是可以是相当代表性，是相当是呈现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情形的。所以他们每一次在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每一次的那种所谓一些的争执争辩，或者引起一些的所谓敏感的一些骚动，不论是社会的政治的，常常都跟宗教脱离不了关系。到了叫他们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到一个地步，当罗马在皇帝明摆的时候，罗马的使家这样子交代罗马皇帝对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他说从此以后，凡是有关于他们的这一个祖宗律法的争执，任何的事情我们不要再插手，由他们吧。你可以想象，在罗马人统治底下，各种各样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耶稣的时代之前，已经享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的地位，就是允许他们去自由的、去热心的去表达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而罗马政权那边给属下的官员的指示是尽量不要去干扰他们。为什么尽量不要去干扰他们？以及犹太人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完全毫不妥协的、根本不跟其他宗教信仰的妥协的这种心态，常常会跟罗马人的起冲突。因为罗马人拜很多神，罗马的每个城市 不论是罗马人自己本身的，或者是之前的希腊人的，大家都有一种守护神的观念。我想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在多元宗教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都能够知道。所以当这个城市有一个祭典，盛大的祭典来祭拜，他们认为这是看守看护我们这城市的神明的时候，犹太人因为呢只能够拜耶和华，他们是绝对不参与这样的一个敬拜活动的。而这样也会惹来左邻右舍甚至当权者的那样的一个压力，因为你不跟我们一起拜，万一我们的城市遭遇到些什么事情的话，会不会是因为你们触怒了我们的这个神明？所以这成为一个非常实际，成为常常一种无形的一个压力。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大多数他们都不愿意妥协，他们宁愿被镇压，或者呢甚至被呢不相称的那一种的罗马以这一种的这个军队这种逼迫的方式，他们宁愿呢死，宁愿呢生命不要，也不要妥协。这些是事实，这些都有在罗马的史家的记录里面有记录，对吧？当然犹太的史家约瑟夫的记录里面更多提到这样的一种事情。这一些生活背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生活背景，今天对我们在了解福音书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耶稣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底下生活生存，跟他来到一种怎么样的环境，跟他遭遇一种怎么样的问题呢，是非常宝贵跟分不开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呢，又再是犹太人自己本身，又是因为自己的信仰的课题呢，很重要的信仰的课题，竟然是主耶稣呢触怒到，跟主耶稣触到这个地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那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见证，全部都对耶稣没有任何影响。那些假见证也不攻自破，所以你刚才看到说前面那一段经文呢，说这些呢都不做，没有什么作用。而主耶稣对这些呢，也根本理都不想理，答都不答。不过接着下来，耶稣开口了。你没有想到，接下来耶稣开口说话，每一句话都成为他被定罪的把柄。这是马太，这是福音书要我们从这一些事情里面去了解主耶稣受难的真正的这个意义。首先有两个人来说，这个人曾经说，我能够拆毁神的殿三天又建造起来。大祭司紧张了，然后大祭司就在问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主耶稣的那一个身份。如果我们从福音书一开始就读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也是主耶稣主动的来表达来彰显的。他就问他说，祭司用一个很严厉的口吻，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意思就是说，你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要隐瞒，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斩钉钉地说，你说的是。耶稣不但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接下来讲的那一句话所提供的那些讯息是祭司长呢没有问的，他进一步在提供，他说，不但是如此，你还要看到人子呢坐在父上帝的这个右边掌权，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一听到这一句话之后就撕衣服了，然后就说，不用再问了，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这个人说了亵渎的话。为什么大祭司来到这里就可以这样子定耶稣，判耶稣这样的一个罪名？而亵渎罪呢，在犹太人的宗教文化里面可以呢用石头把它丢死的。各位，让我们先把我们对大祭司、法利赛人、文士已经有的那一些负面的印象再把它放下来。就好像狼来了，狼来了，狼总是呢 或者是狐狸总是狡猾坏的。但是我们为了要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有一个更加这个了解，我们先把这些我们事后的一些印象跟放下。我们要问，为什么大祭司会说耶稣是说了亵渎的话？他对吗？这就要从犹太人本身的宗教历史文化里面来看，才能够明白。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犹太人的生命当中有几件事情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要了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要追溯到他们从出埃及建国，在耶路撒冷建国，在耶路撒冷盖圣殿，王国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然后呢，先知许多多的应许跟宣告，神要再拜访耶路撒冷，神要呢怎么样再建这个圣殿，也就在古列王波斯古列王统治他们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回去建圣殿。圣殿成为犹太人认为上帝是不是我们的上帝，还要不要做我们的上帝，还要不要跟我们同在的一个呢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你也发现到他们也不会到处盖其他的殿，他们也只有认定只有这个殿。所以在他们整个很特殊的信仰的传统里面，这个圣殿的分量已经呢就是这样一个确定，因为这也是神自己曾经表露的。这在旧约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他们所经过的过程的记录的这个里面，既然如此，这个圣殿已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因为那个是上帝选择用来表达他跟我们同在，用来表达我们是他的子民，他要继续做我们的上帝，跟他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同在呢带领祝福我们的。而过去就是我们不懂得尊重，也不懂得珍惜，也不懂得认真的看待，我们有圣殿呢，我们呢还盖一大堆其他的这个神明的庙，我们掺杂了整个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信仰，我们受神管教。两次的王国跟四百年来神借着先知的重新的教导，圣殿真正的意义呢总算根植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并且到了一个地步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呢他们都愿意为任何呢什么人去诋毁圣殿侮辱圣殿呢，都愿意用生命代价呢去付出。而这事情曾经发生在耶稣诞生前167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其中的一个将军统治巴勒斯坦的那一块土地，他故意到圣殿里面呢去侮辱去羞辱犹太人，他在圣殿呢献这个犹太人所不能够用的那一个祭，故意在那边献那个他们认为是不洁净的，结果引起了犹太人的一个家族呢起来，带领犹太人呢竟然把那个将军打败而自治100年。在这个整个过程的当中，犹太人的那一种愿意牺牲捍卫圣殿的纯洁度，捍卫这个终于能够完全照着神的律法来过一个犹太人应当过的犹太生活，生命要付出在所不惜。而以后有法利赛人开始出现，也曾经为着这一些呢流过血的，竟然你敢说这个殿我拆毁3天我可以再建起来，你凭什么拆毁这个殿？没有一个犹太人敢对圣殿这样子不公，没有一个犹太人敢对圣殿说这样一种呢我狂妄的话。大祭司定耶稣的罪是没错的，再加上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呢埋下那一个杀身之祸，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事情的一个整个一个开始，不断的延续。过去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所谓宗教领导层，因为耶路撒冷是中心，也许他们很多人呢只是坐镇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最后七天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前，他多数的时候是在北方他的家乡加利利。已经呢有很多传言说，这个人的教导里面跟他做的一些事情，有好多呢在攻击我们的祖宗的信仰的事。那么他们也曾经派人到那里去看去印证，现在是你来到我们的文化信仰中心，然后你一进耶路撒冷，就有很多似是而非不应该有的一些的现象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章，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取离子的时候，二十一章开始，众人在那边呢就喊一些口号，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又骑坐驴子。然后他们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这个子孙。二十一章十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赫城都惊动，说这是谁。不过呢，他们的结论是，这是加利利拿撒勒先知耶稣。从历史从人的一个眼光，他们最多也只能够定他是先知，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信仰传统背景，很自然的也很正确的一个判断，他最多是一个先知。不过已经骚动了，因为呢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课题。大卫的子孙就是犹太人的王，我们现在有王统治，你说在一个统治者眼中听到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在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这个中心，更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犹太人到处聚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我们最近看到中东一些国家的所谓的游行示威暴动不满，你就可以了解，可以从最起初很简单的只是一种表达抗议，然后最后可以演变成甚至是内战。耶稣进耶路撒冷这样的这一幕是有可能演变成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知道有可能，因为这曾经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情。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一次犹太人呢遭遇的呢是很凄惨的，就是罗马派大军镇压，然后呢流血，而且是呢割杀无论，是用残暴的军队呢把它压下去，然后避免可能有政治上的一种的骚动或者是反叛。他们是不愿意的，他们也不愿意耶稣引起这样的这个。然后他到接着下来他就到圣殿，我们的圣经说这是洁净圣殿，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角度。现在的新约学者呢配合整个耶稣的整体的这个所有的工作，耶稣这时候是在审判圣殿，因为圣殿呢不久之后就要被取代，没有必要洁净了。所以耶稣推翻那一些这个桌子、椅子、牛羊鸽子，那这里不是说礼拜堂不能够卖东西，圣经不要这样随便乱用，要真正先明白到底牛羊鸽子这里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耶稣的那个时候，这些牛羊鸽子贩卖跟这个换钱是帮助百姓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进钱的能力做得到的，都希望说每一年的逾越节能够到圣殿里面来过节跟献祭，从老远牵着一头羊一头牛走到耶路撒冷，搞不好呢在中途呢踢到石头，或者是拐道，或者是擦伤道。在利未记说这样不完整的不能够献，那你怎么办？ 用 half price， 然后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巴萨那边平卖啊。那你还要找一只完整的，所以这些牛羊鸽子是方便这些人。那么那个换钱的做什么呢？他们进钱到一个地步，献给耶和华上帝的银币，当时他们用的银币当然是罗马的政府发行的时候，银币上面有那个皇帝的头印，他们说这个呢不洁净，不应该，不配献给上帝，那就要换，换成另外一种没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就在这个圣殿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不错。所以我们现在了解有这些事情的原来的动机，有些事情原来的这个是好的，不过这些好事后来也变成了有腐败在里面，然后耶稣说已经把它像了一个贼窝。你来到圣殿里面，你推翻这一些，然后你说这个是贼锅，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在江湖里面这个叫替馆。我开一个武馆，然后你冲进来把我里面的家私剃掉，然后再把我的招牌拿下来，你能够忍受吗？这个对当时的大祭司来说，大祭司他的那一个崇高尊贵的身份地位，他就是这个看护打理这个圣殿的直接的领导跟相关的这个单位。主耶稣这样的举动等于就是告诉大祭司 You get out， 你能够忍受吗？作为大祭司，这个是他继承的这个信仰传统里面被赋予他的一种呢权力、荣耀、尊贵。他有他腐败的那一面，但是还由不到你这个加利利的村夫、木匠的儿子来道山说事，然后说你那个举动其实就是你已经判我的罪，你是谁？接着呢他又呢让瞎子切腿得医治，这个是马太给我们提供的。然后再接着他一连讲的几个比喻全部都针对呢大祭司，针对大祭司就是说你已经被审判。各位，你只要回到当时的情况里面去，所以他们就问说你到底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也知道他讲他们也不会接受，所以耶稣就问他，你们说施洗约翰是从哪来的？当他们不能够明白耶稣的权柄，也看不出也不接受耶稣的这些举动，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说每一个都是挑战，都是冲着他来的，而没有一个犹太人敢狂妄说这些话跟做这些事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怎么样惹来杀身之祸，是有他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一种的文化跟他们的这个犹太信仰的那一种的背景跟这个渊源。接着下来大祭司问他，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他说是。那请大家注意，在福音书里面除了一两处很特别上下文有提供我们这一个根据之外，每一次讲到上帝的儿子，请你不要想到后期的三位一体那个上帝儿子第二位，他不是在讲那一个的，当然那一个意义是包在里面的。每次在福音书里面尤其是在犹太人当中讲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主要只讲三种可能，一个是指以色列百姓上帝的儿子，一个指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后裔上帝的这个儿子，比较是指这两方面。 那么耶稣说是，尤其是他在补一句说，你要看到呢，我会坐在上帝的右边。这句话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忍受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犹太人狂妄到一个地步，他说他会跟上帝同等，然后他说他就是上帝的那一位，所高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那这一位弥赛亚犹太人等很久了，更不能够轻易让任何一个人说他就是，或者说就这样冒认。而这里更严重的呢，是他说我跟上帝同等，并且会审判你们。各位，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我们的这个文化、民族、个性、性没有这一种信仰背景渊源，这些话听起来我们不觉得什么。但是当一个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大祭司，包括普通老百姓，都会同意你大逆不道，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胆敢自认自己呢跟上帝同等。你也发现到说，这个民族的信仰有一个很独特的，我也多次最近一直不断的提。所以如果你担心，你担心是耶稣给人家随随便便当神拜的话，你大可放心。等一下我们反而看到事情刚好你想象的相反。我们以为说因为以前的人没有科学，因为以前的人呢比较无知，然后很容易的就拜神，是，但是在犹太人当中没有这样无知，没有一个人可以呢列入仙班。犹太人除了耶路撒冷圣殿，再也没有其他的庙，没有摩西庙，没有以赛亚庙，没有那一些呢有身上呢曾经都有神迹奇事彰显的呢，没有一个呢被供奉作为神。大家知道说他还只是人，最多就是先知，是一个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运行，先知还只是人而已，不会就是神。而你呢，你胆敢说你跟神呢同等，并且可以审判，有审判权，你等于就是在越界，你亵渎，这是对的。我同意大祭司对主耶稣所定的罪亵渎，我同意。从犹太人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过程，神所指示给他们的呢，他应该判耶稣亵渎，是对的。那你说这样的事，为什么耶稣经过这样的事？为什么耶稣所谓这样的为我们拯救我们，是先这样一个过程？这几件事情，大祭司能够告耶稣告得进，不是因为他们操纵他们的这个权利。最后你看到百姓都喊着钉他十字架，因为百姓被大祭司的角度说服了，而百姓呢也有这一种呢背景呢，能够认同大祭司对主耶稣所定下的这个罪状。这也是神培养了犹太人，培养了犹太人不能够轻易的对圣殿不敬，对圣殿呢有那一种丝毫的那一种狂妄的。因为圣殿的立、圣殿的毁、圣殿是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做跟改变的事情。弥赛亚那一位神应许要作为我们的救主的那一位，更不可能随便让一个人呢就说他就是了。耶稣之后后来有两个，结果闹得天翻地覆，又是给罗马人的镇压。而跟神同等，你根本呢是自找死路。犹太人的整个几千年的那种，千多年来两千年的那种信仰的背景呢，已经使到他们知道人永远就是人，没有一个人 就是在他身上再有怎么样的神迹奇事，他是人就是人而已，没有错，就会因为呢变成神的，不会允许的，在犹太的宗教信仰里面。可能他们两月中间，最近有一些学者提说，犹太人有一些敬拜天使啊，天使还算于灵界的。那至于是不是真的有敬拜天使呢？大家很多争论。但是很肯定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变成当作神来拜的，你放心。反而他们就是因为看到主耶稣竟然讲一些话，跟他说他做了一些事情，那只有上帝做的，他说他做。圣殿拆毁的话，要拆也是神拆。圣殿呢，真的能够三天建呢，有这样的能耐也是神做的。你是谁？你是木匠的儿子而已。你真的是那一位弥赛亚吗？如果你是，等一下你就看咯，你的父会不会派天军来救你？我们等着瞧咯，你证明你是了。而你竟然说你跟上帝同等，有审判权，我们不用再审了。按照我们的宗教信仰文化，你这个人如果我不制止你，你会站在我们当中作乱，你会变成一个异端，你会变成一个呢搅乱，跟呢把我们的百姓带去呢错误的宗教信仰的。但是为什么祭司长要致死耶稣？这是我们要问的。他们固然有他们的理由，耶稣也固然造成了这样的把柄给他们抓到。马太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而这一句话是由比拉多提出来的。27章18节，当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妒忌才把他解了来。各位，耶稣这样子被钉死，这样子受难的这个过程，保罗有保罗的那个看到的那个事情的那个一番的意义，但是另外你在这边你就看到人性跟罪性。你想想，你曾经被激怒过吗？你曾经被挑战过吗？你曾经被威胁过吗？你曾经呢，不管是对或者是不对的，你认为是对你的自尊、对你的地位、对你的名誉、对你是一个伤害、对你是一个攻击吗？然后你开始对那一个人，你找证据、找把柄、收集一切，你要反扑，你要反击，难道没有吗？普通就从两公婆两小口子吵架，你还不是吗？那一次你这样开始数算。为什么？因为最近可能一件事受伤害了，被激怒了，然后开始算。有时候不但是算他，还算他的亲戚的，你那个姑姑，你那个舅舅，为的就是要反扑，为的就是呢要捍卫，不论是对还是不对，有理没理，就是要捍卫自己的自尊，或者是要捍卫自己。从一个普通小子两口子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底下的吵架或者是翻脸，到呢可以是很复杂的，尤其是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就像大祭司，你做出来的那种反扑呢，就很可怕，尤其在政治上。而当尤其你还能够动用 使到他在你眼前消逝的那一种呢权柄跟资源，我们都会做，因为妒忌，因为觉得被侵犯。那你说大祭司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所讲的这些话，也真正反映他们是有他们的败坏跟腐败的，但是他们不会反省，他们不是先想到反省。在今天在社会里面，你也不敢轻易认错，尤其是政治家，而我们中国的皇帝说不可以认错的，因为失去威信。我们就是掉在这样的一种的罪性，掉在这样的一种的不安全感，就看我们，看我们这个人，那个时候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力，然后我们做的反扑呢就多大。耶稣就是在人性的这样的一种阴暗跟这样的一种被罪捆绑的底下被害，上帝真的是进入到我们的那种罪性的里面去。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有嫉妒，我想他们也同意主耶稣的一些指责。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有我们堂而皇的理由，我们的圣殿是不可以神圣不可侵犯，只有上帝是上帝，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他同等。对，你们这些都对，但是耶稣说我是例外，我就是例外。我也在过去的三年我做了很多跟讲了很多，让你明白我是例外，而且我这个例外，我来我是要带来复兴，我是要带来一个把东西呢，把我们从最终带出来，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正常更好的。但是你们呢却觉得我直接是对你们是一个威胁，我对你们呢是一个耻辱。那么你们又看到，因为我在百姓的当中，我的名声是被接纳的，所以你们不敢动我，你们一直在那边商议要这个除掉我。21章48节，他们想要抓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呢以他为这个先知。那么你们呢也知道，很可能呢我如果发作的话可能会生乱，你们也害怕如果我们再一次在我们自己当中产生这种宗教纠纷。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只有一个原则，我不管你什么原因，只要你乱我就压，就是不能乱的，对，我不管你谁对谁错，所以大家一起遭殃。大祭司怕也考量，希望不会演变成这样，所以犹大才有机会说我帮你们认他，你们不用劳师动众，你们不是到处城里面布告挂那一个通缉，说然后叫人画这个人呢我们要抓，这样就会乱，是偷偷的静静的，然后你指认就可以。因为妒忌，因为你惹了我，我就是要除掉你。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被人不合理的，不论是对的错的，只要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只要我们感觉到是一股气的话，我们难道不想反扑吗？那有一种反扑呢，当我们是没有任何能力的，我们有一种反扑，就是我们逢人就讲，你知道吗？那个长安牧师那一天呢，他就是这样说我哒哒哒哒哒，一满条街都去讲，因为我们不能够受伤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尊严，都有自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受说被伤害而不激怒的。 更何况是有权有位有面子的这个大祭司。而他们呢，对耶稣已经做过超过他们应当做的。反而是这个犹大，后来他发现到说，他们竟然是这样子呢，已经就是要整死他。他把那30两银子丢回去，然后祭司说：“你活该。”这个祭司没有给他一个出路。祭司应该呢，你去向上帝忏悔，你去献这个忏悔祭。反而跟他讲说：“你活该。”犹大没有出路了，他只有去吊死。不要太过批判犹大自杀，他没有，他知错，他已经看到不对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在自己的信仰体系里面，是一个最讲究赦罪的，然后呢，最讲究赦罪，并且要把赦罪带到百姓当中，教导百姓这件事情的，就是大祭司，就是祭司。竟然给犹大是一个呢绝望，这就是我们人性的败坏，也就是就死在我们这样的罪性的里面。不要看，也不要再说，是大祭司法利赛人钉死耶稣；不要再说，是犹太人钉死耶稣。他们的这个人性里面的软弱败坏，你跟我天天都在这种状况的里面。而我们看耶稣，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他只要说好，我说过的这一切不算，即刻当场释放的。但是真理就是真理，是就是是，是不能够讲不是，他要坚持，哪怕坚持要将这个被误会跟被呢滥用跟无理的对待，他还要坚持。如果他不坚持，今天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本身。各位，你知道这些大祭司们他们是用什么判断耶稣的吗？他们用分辨善恶的能力。我们很强调我们人应该能够分辨善恶，道德如果呢我们遵循分辨善恶，人就一定有希望。大祭司们的也就是因为只能分辨善恶，怎么样叫做分辨善恶呢？我分辨你的这一些话，在我们的信仰传统的这条例里面没有一个可以成立的。你在我们的这个条例信仰传统里面你是恶，我们也分辨善恶，衡量局势的好坏划不划算。如果再让你这样继续下去，搞不好我们当中会生乱，可能对我们不利，再一次遭到罗马军队的镇压。在这种分辨情势的好坏拿捏底下呢，或者说就像这一次的这个欧美认为就这样子呢去这个对利比亚这自攻权，可能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也不过是分辨善恶而已。人最多也只能分辨善恶，而分辨善恶的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不是生命。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真理，是真正的那个生命的这个本身。生命不是由分辨善恶来判断的，生命就是只有生命，而生命不违背生命，生命坚持自己的这个生命。而他虽然呢被致死，被人拿掉他的命，却因为这样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耶稣的受难就是充满着这些的矛盾，我们要从这里看到我们人的那种的无奈，要看到我们人 的那一种的局限，那种软弱。我们看这个耶稣受难的时候，不是站在任何一方来指责任何一方，以为我们是站在耶稣那一边，让我们全部都站在跟耶稣钉死耶稣跟弄死耶稣的那一群人，因为我们都在那里看到我们自己。也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说，主啊，救我。耶稣是这样子真的能够救我们，因为他让我们的人性的整个阴暗面跟败坏跟罪性都发作在他的身上。他不是只是死了，但是他却必须死在罪的这样的一个果效里面，把他致死，而罪真正才被处理。上帝借着犹太人，借着犹太人来把这个事情完成。犹太人也代表了我们世人，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软弱，不是只有他们，不是犹太人心硬，世人都心硬，都跟一样都心硬。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能分辨善恶，我应该可以达到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事情不是如此，只有生命能够带来生命。让我们再一次再一次在主自己的面前，被主自己为我们所担的所经过的来光照我们。我们一起同钉祷告。天父，我们谦卑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没有想到，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自认有良知、有道德批判能力的人，我们也胜不过我们的私心、我们的妒忌、我们的那个自我不能够放下的，而我们竟然能够在理直气壮的用你那尊贵给我们的条例去定耶稣基督的罪，用那分辨善恶的能力去致死一个生命。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主啊，为什么你叫亚当不要吃分辨善恶，要听你的话。我们感谢你，主耶稣重新使我们看见，使我们知道这事，也使我们这时候能够归回，让我们的生命这时候向你敞开，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